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365回。听了中年人的话之后，浓眉大汉却冷哼了一声：“哼，这个可说不定吧？那万一目标根本不需要补给什么，直接从附近一飞而过，那你我岂不是在这里白忙活了一番吗？”乐兄，尽管放心。此阵呢，是这一片离幻笑沙漠最近的城镇。他们若真是目标的话，应该在沙漠中滞留了数十年之久了。一出来的话，怎么可能不到最近的地方补充一下消耗的丹药、晶石之类的东西呢？况且，就算是不需要补给，也需要了解一下这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吧。他们呀，绝对会到此阵来的。中年儒生摇了摇头，回答道：“
冷兄说的头头是道，我却更有一些不信了。”
大汉一翻白眼，没有好气的说：“
哦，那洛兄要不要和小弟打个赌啊？”
中年道士微笑着反问了一句：“
你小子想赌什么？”
大汉浓眉一挑，流露出了几分警惕之色：“
就赌这一次，你我出手的报酬。”你看怎么样啊？这一次这笔生意报酬也算丰厚了，否则我们几个也不会出现在此地的呀。
哼，冷兄打的倒是如意算盘呢，这个赌不会和你打的，要是换个赌法的话，洛某倒是有些兴趣。
浓眉大汉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并且眼珠一瞪说道：“
那洛道友到底想赌什么呀？”
中年道士嘴角微微一翘：“
要赌啊，就赌你我谁先击败这次目标，你看怎么样啊？”
大汉眼珠一转：“
哎呀，罗某自问神通远不及道友，我看这个赌怕他也罢。”“哎，冷兄何必聚集得如此之早？说不定啊，我的对手恰好比你要对付的强上许多呢。”
大汉大嘴一咧：“冷某做事从来只信自己而不信运气的呀。”道士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：“
哼，和你一起在殿中修炼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个家伙呀还是这般无趣，从来呢只做有把握的事情，丝毫险都不愿冒啊。”
大汉呢再次摇头，流露出了一副十分无聊的表情。中年道士听了这话微微一笑，正想再说什么，忽然双目一亮，目光唰的一下子望向了广场正徐徐落下的一艘黑色飞钟。“
不错，就是这件飞行模器和传过来的图像一般无二啊。”
对面坐着的大汉也一下子兴奋地站了起来，双手一捏拳头，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传出。“
哎，洛道友不必着急，既然我们发现了目标，任务自然是要完成的，但是在镇上动手有些不便，等他们离开之后再出手也不急，在此期间先让追影虫盯着他们就可以了。”
中年道士开口劝阻，随后一根手指微微一弹，嗖的一声啊，一点绿光从指尖弹射而出，晃动之下就此在附近空中消失不见。“
好，就听冷兄之言，就是不知道这次的目标是否真有魔尊级别的修为啊？若是的话，正好可以试试我新近领悟的一门大神通啊。”
大汉一阵怪笑，听话的重新坐回了位置。“
洛道友啊，还是不要太小瞧了我们这次的目标。既然有人肯出如此高的报酬请我们寿尊殿长老出手一次，可见呢这次的目标并不简单的，可别因大意弄得灰头土脸，那可就难看了呀。”
大汉听了此话嘿嘿一笑，脸上的满是不在乎的表情，明显根本就没有听进同伴的话。中年道士见此情形呢，只能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把目光再次往那艘稳稳停在了广场上的黑色飞舟望去。只见飞舟啊，蓦然之间爆发出了一团刺目的黑芒，
一个模糊过后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。原先的低空处则凭空多出了一男一女，两名看似极为年轻的男女出来。中年道士双目淡淡紫芒一闪，仔细打量了两人几眼，眉头呢微微一皱，现出了一丝疑惑。
哼，有些意思，这两个人一个故意掩饰了修为，一个则根本没有办法看出修为境界，果真值得我们亲自出来这一趟啊。
大汉也在看清楚从非洲上下来的两人之后，有些诧异的喃喃了几句，脸上的轻松模样一下子荡然无存。
这两个人不简单呐，看来只能用第二套计划了。
中年道士沉吟了一下，
那个女的也就算了，虽然用法术掩饰了修为，但是在你我的眼中仍然一眼就看出来，只是一名普通的魔尊。倒是那个男的有些深不可测，先让我试试他真正的修为再说吧。
浓眉大汉眼珠微转，仍然有些跃跃欲试。
嗯，这样也好，那女的呢就先交给我来应付，不过千万注意一下分寸，别真的打出火来。
中年道士沉吟了一下，竟然没有反对。
大汉点了一下头，脸上闪过了一丝狰狞。
那广场上的一对男女，自然就是从幻笑沙漠边缘和陇家老祖等人分手的韩立和雨衣少女。此刻呢，韩立似乎有所感应的也朝酒楼的方向扫了一眼，并流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。
其他的楼层还好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十几名魔人在楼中交谈吃酒，但是那中年道士二人所在的一层却被布下了玄妙至极的禁制，
韩立灵目和神念竟一时之间没有办法侵入其中。
韩立目光微闪，脸色微微一沉。
怎么，韩兄有什么发现吗？
雨衣少女发现了韩立的异状，连忙奇怪地问道。
好像有人对我们特别关注啊，还修为不低。
韩立目光一收，缓缓地说道。
哦，难道这个小镇上也有魔尊级别的存在吗？
雨衣少女闻言为之一愣。
这也难怪啊，以这座小镇的规模，出现魔族魔尊的可能性的确不太高。
也许吧，若真是冲我们来的，总会有迹可循的。
韩立神色恢复了平静。
韩兄这么一说，小妹心中也隐隐有些不安的感觉，难道真的有人盯上了你我吗？
于少女思量了一下，顺着韩立刚才的目光也朝那酒楼扫了两眼。等他发现神念被酒楼那一层禁制阻挡了以后，眸光同样冷了几分下来。
算了吧，是否真冲我们来的还不一定呢，还是赶紧的在镇上补充一些青魔晶吧。这非洲虽然说遁速不错，但是对此种魔晶的消耗未免太多了一些啊。
也好，等收购好足够的魔晶之后，我等立刻就离开此地。说来惭愧啊，小妹也是第一次动用此魔器，未曾料到这种材料会消耗如此之大，怪不得呢。当初卖给我的那名魔族开的价格并不太高，原来这魔器并不太实用。
韩立摇了摇头，没再说什么，他手中也并没有比少女手中更合适的飞行魔器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小镇倒不一定非要停留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下面韩立二人不再迟疑，向广场附近的某条布满了商铺的街道走了过去。一顿饭的功夫之后，两个人就在一家较大的店铺当中买到了足够数量的青魔晶。一出店门之后，当即将飞舟一放而出，立刻催动腾空飞走。同一时间，那一层被禁制遮蔽的酒楼中， 靠近窗口的桌上，两只酒杯和一只酒壶依然如旧，但是原本坐在桌旁的大汉和道士却空空如也，不见了踪影了。数个时辰过后，离小镇百万里之远的一片山头上，黑色飞舟停了下来，悬浮在了虚空。数十丈远的地方，浓眉大汉和中年道士大模大样的拦在了前头，一个面露兴奋之色，一个呢则是神色淡然。而十余丈长的黑色飞舟前端，韩立和于少女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出身形，并面无表情地打量着对面的两名魔人。二位拦住去路，不知有何指教啊？韩立目光一闪，率先开口说道：没什么，我二人见二位道友仪表非凡，一时手痒，想向二位切磋一下功法神通，还望不吝赐教啊。中年道士面不改色地说出了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理由。哼，阁下确定自己没有说错话吗？拦着我们只是想切磋功法吗？没错，这位仙子虽然说压抑了自己的气息，但是原本境界应该不止区区的炼虚吧，贫道不才，也已经进阶魔尊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二人切磋一下，说不定还能各有所得。至于说仙子旁边的这位道友，我同伴恰好也对他有些兴趣啊。见对方绝口不提缘由，一副不打也得打的口气，于少女脸色一片冰寒，并下意识地看了韩立一眼。一开始在镇上就盯上我二人的也是二位道友吧？韩立平静地问了一句，并忽然一条手臂一动，朝背后闪电般虚空一抓，然后将手掌往身前处五指一分，一张而开，在手心中呢赫然有一只豆粒大小的绿色的灵虫，身体忽闪忽现，呈现出半透明的诡异模样。一听韩立之言，再一见此景，中年道士目中啊金光微微一闪，并打了个哈欠说道：看来这位道友还真是神通了得呀，小道之所以会如此做，也是怕跟丢了二位道友而已。哼，阁下仅凭一番口是心非的话就想让我二人和你动手，不觉得太儿戏了吗？韩立脸上煞气一闪，手心中红光一亮，一团赤红火焰一冒而出，将那只灵虫瞬间化为了灰烬。这个恐怕由不得你们了。浓眉大汉双目盯着韩立，口中却发出了一声怪笑。于少女呢脸色一变，就要娇斥一声说些什么，但是韩立却猛然一摆手制止了他下面的话，反而冷冷地继续说道：动手切磋嘛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们若是输了，就将真正的缘由讲出来，否则你们一旦真逼我二人动手，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。一听韩立此言呢，不光中年道士脸上一凝，那看似粗鲁的大汉也是为之神色一变，从韩立身上隐隐散发的煞气，他二人自然能分辨出刚才之言的真假呀。好啊，二位道友若真有本事击败我二人，贫道就将缘由如实相告。中年道士倒也果断异常，略一思量就立刻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好吧，那在下就亲自领教一下二位道友的神通了。叶仙子，你帮我先在一旁料阵吧。韩立闻言神色一缓，直接回头冲于少女说了一句：韩兄弟。少女听了一愣，大感意外，想要开口说什么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耳中却传来了韩立悄然的传音：叶仙子呀，你主修的功法没有魔道神通，这两个人来历十分可疑，一会儿真要动手的话，反可能会暴露了你的底细，这二人就交给我一人打发了吧。好吧，那就有劳韩兄了。于少女闻听此言，神色连变， 最终呢还是有些迟疑的点了点头，并同时向后退了几步。韩立毕竟有过斩杀一名圣祖化身的记录，并且在幻啸沙漠还展示过一次惊人至极的大神通，这让此位叶家女修虽然说对韩立大有信心。韩立轻吐了一口气，将凡圣真魔功为之一提，顿时足下精纯的魔气一冒而出，竟幻化成了一朵黑云呐、将其身形一拖向高空一飘而去。那浓眉大汉见此一声狂笑，身形呢也骤然之间化为了一团黄光，向高处激射而走。转眼之间，二人就到了离地面数千丈的虚空当中，并面对面的隔空遥望。韩立单手呢往脑后一摸，瞬间一片金光一散而出，在一凝之下立刻幻化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金灿灿的法相，足有十余丈高，体表呢遍布着黑色的魔纹，显得是狰狞异常啊。你一个人不是我的对手，让你的同伴一起上吧。韩立双目一眯，淡淡的说道，心中可是法诀一催，刹那之间方圆数里之内的魔气都为之一颤呐。法相六条粗大的手臂虚空一挥，刺耳的尖鸣爆发而出，手中金光一闪之下，竟各自现出了锤、杖、锏等六件沉重异常的金色的宝物。同时呢，三颗头颅眉宇之间黑气一冒，也现出了第三只漆黑魔目，里面呢发出了痴痴的诡异的黑芒。这个时候，韩立原本的合体后期的气息再也没有任何的掩饰，心头一抖之下，恐怖的灵压气势汹汹的冲对面的大汉一压而去，以韩立远超同阶背许的可怕的修为，外加凡圣真魔功的加持，这股气势之强啊，几乎让对面的大汉稍一感应之下，立刻脸色大变的倒退出了十几丈远去，慌忙的也将自身气息一放而出，竟然是一名合体中期的魔尊。但是他的气息啊古怪至极，竟夹带着丝丝的银芒。大汉心中骇然之下，急忙冲下方中年道士大叫了一声，
此神通深不可测，我一个人恐怕不是对手，冷兄也一起上吧。
说完这话，这浓眉大汉一声怒吼啊，这头后的小辫儿竟然一根根的笔直的竖了起来，同时单手一掐诀，体表的肌肤骤然之间变得银光灿灿，整个人仿佛是纯银打造的一般呢。同时大汉脸孔一阵扭曲，鼻子竟一下子突出了一大截，并变得鹰隼一般的尖利无比，同时呢头颅上生出了一根根的银色的灵羽出来，是化之体。原来二位是化形兽尊出身呐！韩立目睹此景，脱口而出，脸上现出了感兴趣的表情。以魔界比灵界的恶劣的环境，化形魔兽修成的魔尊者，自然远比普通的同阶的妖修还要强大的多。更不是一般的魔人可比的，怪不得他们胆敢轻易的拦截其他的魔族尊者了。下边的中年道士看到韩立放出的可怕的气息，脸色一沉，体内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过后，身躯一掌却幻化成了一个虎头人身的魔物，锐闪动之下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大汉身旁。
阁下果然不同凡响，怪不得这般胸有成竹啊。我二人本体的确是魔兽之身，但道友修为深不可测，说不得二人只有联手和道友一战。不过道友放心，此战无论胜负，贫道都会将此事缘由如实相告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366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 1366回。听完了中年道士的话，韩立微微一笑，
在下多谢了，但是现在先请二位赐教一下。说着他手中的法诀一催啊，背后的金色魔像六条手臂一动，顿时六件奇重的兵刃是一阵嗡鸣啊，一晃之下分别从上面冲出了一道金光出来。六道金光在前方一合之下，竟融成了一道十几丈高的金色的光浪，一个卷动之下就冲两名魔物气势汹汹的一压而来。这巨浪尚未真卷到二魔，附近的虚空就是一阵嗡鸣啊，仿佛小半的空间都要被这金光一压而塌。
来得好！
浓眉大汉是一声怪叫啊，两手一握拳，对准了金色巨浪猛然连环击出，两声爆鸣是爆发而出。银子的拳头击出的瞬间，银芒大放，竟幻化成了两团车轮般大小的银色的光晕，狠狠地撞到了金色巨浪之上，发出了惊人的轰鸣之声。金银光霞交织之间，半截金浪和两团银晕一闪溃散而灭，后半截金色波浪却毫不客气地继续冲着大汉迎头一卷而去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站在大汉旁边的中年道士却一睁口，一团绿焰一喷而出，扑哧一声，绿焰迎风狂涨十几丈高，并化为了一张绿色的火虎，威风凛凛的一扑而下。两只火爪一阵狂舞之下，竟将半截金浪撕裂个粉碎，然后再一窜，重新跳回到了中年道士的头顶，竟仿佛有灵智一般。
哈，道友有什么压箱底的神通，尽管使出来就是了，这点试探之举在我二人联手之下根本不值一提，还是不要再浪费什么时间了。
浓眉大汉狂笑一声说道。
中年道士所化虎形魔兽目中一光一闪，并没有开口阻止同伴。
也好，二位道友既然现出了真身，那在下就动用真正的神通一招定胜负了。
韩立神色不变，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好啊，那就接一下骆某新领悟的神通万虚之剑。
大汉闻言脸上流露出了兴奋至极的表情，并单手一掐诀，背后一声闷响，竟亮出了一对银色的羽翅出来。这个羽翅略微一扇动，无数的灵羽激射而出，并迎风化为了一口口数寸长的银色的小剑，一闪之下就在虚空中遁入了无影无踪。下一刻呢，韩立上面高空中嗤嗤之声不断，无数的剑光激射而出，交织闪烁之下，隐约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剑山虚影，将韩立为中心的里许大的地方全都笼罩在其下，看起来那是可怕至极。至于说那名中年道士所化的虎首魔物，则二话不说的一声低笑，头顶趴伏的绿焰火虎啊，身躯一下子狂涨十倍以上，化为了一头百余丈长的庞然大物，并仰头冲韩立所在张口一喷，轰隆隆一声巨响啊，一道一人粗细绿色光柱发出了刺耳尖鸣，从巨虎的口中喷射而出，并一个闪动之下划破了虚空，到了韩立面前，声势之大，仿佛呢可以将一切都击得飞灰泯灭。韩立瞳孔骤然之间一缩呀，手足未动一下，背后的繁盛魔像眉宇之间的第三只魔目却滋啦一声，各自喷出了一根漆黑幽亮的黑丝，并准确无误的同时击中了绿色光柱的前端。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看似纤细如丝的黑丝在一击中粗大光柱的瞬间，两者竟然无声无息的一闪而灭， 道士所画的魔物目睹此景，心中顿时一惊。这个时候，空中巨大的剑山夹带着数以千计的剑光，冲下方寒力一压而下。若是真的被此神通击中，就算说寒力肉身强大，仿佛至宝，多半也要大感无法吃消的呀。但是韩立呢，只是目中一缕金芒闪过，背后繁盛法相就蓦然之间将手中令箭冰刃，同时呢往空中一抛而去，化为了六团金光，发出雷鸣般的巨响，冲剑山狂劈而去。接着魔像六只手掌一握拳，往高处是缓缓的虚空一击，剑山下的空间波动一起，无数的金色符文呐、狂涌闪现之后，竟然一下子凝成了拇许大的一片金色的漩涡。韩立一根手指冲漩涡那虚空一点，顿时其滴溜溜一转之下，一股难以抵挡的庞然巨力从中轰隆的狂涌而出，刹那之间银色剑光无形巨力瞬间撞击到了一起。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，整个天空都为之震动，一团团黑色的魔气更是凭空在附近虚空浮现，并一阵疯狂的涌动。洞玄魔光，中年道士目睹此景面色大变，一下子失声叫出口来，附近的浓眉大汉更是双目一瞪，隐约之间呢流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的恐惧之意。韩立闻言嘴角微微一动，但是脸上丝毫的表情都没有。这个时候呢，无论韩立还是两名化形魔物此刻都不再出手了，只是往仍然轰鸣声不断的高空望去。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，响声这才渐渐的消失，剧烈的震动也为之散去，高空中终于恢复了清明。韩立呢目光一凝，只见空中无论金色漩涡还是银色剑山虚影全都荡然无存，刚才一击呀、竟然似乎平分秋色。韩立心中略微有些诧异，他刚才呢虽然说只是将洞玄金光神通发挥了两三成而已，但是一名合体中期的存在也能轻易的抵挡住，这可真的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了。韩立心中还在暗自转动不停的时候，对面的大汉和中年道士互相看了一眼之后，略传音了两句，竟忽然之间体表魔气一滚，分别收了半兽之身，恢复了原先的模样。中年道士呢更是冲韩立一抱拳，客气异常的说道，道友神通广大，竟然连洞玄神光这等大神通都已经掌握了，我看下面也无需再比试什么，我二人自认不如。呵呵，不错，道友竟然能竟将这魔功修炼到如此境界，真的是很让人佩服呀，在下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山外有山了。浓眉大汉也哈哈一笑，脸上还堆满了笑容。二位道友也是神通不凡呐，但是不知道现在可否告知我二人动手的缘由了呢？韩立将繁盛法相已收，微微一笑，哼，这个虽然没有问题，不过嘛，在此之前，在下还是想先问一下道友，是否听说过寿尊殿呢？中年道士满口答应，但是最后却蓦然之间反问了一句，哦，魔尊殿是本界赫赫有名的大势力，在下又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呢？难道二位就是出身寿尊殿不成吗？韩立一惊，神色微变，同时他心中各种念头一转之下，也就将有关寿尊殿的资料在脑中飞快地过了一遍。寿尊殿顾名思义，不但是魔界非常有名的超级势力之一，殿中更是聚集了众多以化形魔兽为主的魔族尊者，甚至此势力还有一名神秘至极的万兽圣祖。这位万兽圣祖啊，神秘至极，据说呢 从不和其他的圣族接触，也很少在寿尊殿当中露面，但是十有八九啊是一名大成期的化形魔兽，故而在进入灵界之前，寿尊殿正是陇家老祖等人数次提醒的不要招惹的魔界超势力之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如今韩立一听对面两个人竟然是来自此殿，怎不让他心中一凛呢？哈哈，既然道友听说过本殿，不知道可有兴趣加入本殿当一位客卿长老啊？中年道士含笑说出了让韩立为之一愣的话来。道友想邀请在下加入寿尊殿。韩立深吸了一口气，神色略微有些怪异。不错，以道友的神通，只要加入本殿肯定大受重用，地位还会在贫道之上，况且本殿有万寿圣祖他老人家坐镇，只要在修炼上略微指点一下，那道友以后肯定受益无穷啊。中年道士大为拉拢的说道。二位拦住在下二人，不会就是为了拉拢我等加入贵殿吧？在下对寿尊殿久仰大名，但可还没有加入其他势力的意思。韩立双目一眯，想都没想的一口就给回绝了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太可惜了，本殿呢正在招揽一些志同道合的道友，准备图谋一件大事的，道友若是肯加入本殿，绝对不会后悔的。中年道士眉头一皱，缓缓的再劝道。多谢道友美意，但是在下不想受什么约束。韩立自然说出的仍然是拒绝之言。好吧，这既然道友心已决，贫道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。至于说我二人为何会出现在此，其实嘛也很简单，不过是本殿数十年前接到的一笔生意，有人呢付一大笔报酬让我们对付道友几个人，不过因为阁下一干人进入幻笑沙漠久久未曾出来，这才一直拖延至今。和道友不要误会，寿尊殿虽然说接下了这笔生意，但也不是要和几位打打杀杀的，而只要按照报酬支付多少，出动相应级别的人手对目标出手一次即可。一般面对像道友这般的同阶存在，我等啊顶多就像刚才那般切磋较劲一下，甚至于遇到有缘的道友还可能发出邀请加入本尊殿的。中年道士终于把他们此行的缘由说了出来。原来如此，我也听说过贵殿对外承接一些委托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竟将把主意打到了我等的身上，不知道友可否告知一下。韩立背后一个悦耳的声音传来，却是于少女呢从下方一跤而上，并停在了韩立身后，嫣然一笑的问道。这个贫道无能为力了呀，一来呢本殿本身就有不得透露雇主信息的禁令，二来这次的委托也是匿名而来的，本殿的确不知道是何人雇佣啊。中年道士摇了摇头，十分诚意地说道。好吧，在下还是多谢二位道友相告，想来在下的几位同伴贵殿也派了其他人去应对了吧。韩立微微一笑地问道。啊，只要道友那些同伴也是魔尊，自然只是切磋一下。中年道士打了个哈欠，含糊的回答道。在下明白了，若是这样的话，那的确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贵殿不愧为圣殿中威名远扬的势力，竟然可以一次出动如此多的魔尊长老，一般的中小家族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。韩立神色不变，却发出了一声赞叹。中年道士呵呵一笑，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腰间悬佩的一块玉佩蓦然之间爆发出了淡淡的白光，同时传出了低低的嗡鸣之声。 道士见此情形呢，脸色微微一变，当即冲韩立一抱拳，就和那浓眉大汉说出了告辞之话。韩立和于少女口中客气两句，自然呢也不会挽留他们。一黄一银两道遁光向一侧天空激射而出，破空身过后，二者在天边尽头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。你觉得他们刚才之言是真是假呀？韩立望着遁光消失的方向，身形一动不动地问了一句，大概就真一假吧。看他们刚才动手的气势，的确不像一开始就对我们动杀心的模样，但是我等实力若是显露的稍微软弱一下，说不得他们就可能真的会痛下杀手了。受尊殿名声在一般的魔族人心中可并不算多好听。羽衣少女若有所思，大概是吧，不过我看他们最大的顾忌还是摸不清我等的底细才是，毕竟加上陇道友还有那些灵族，我们一行人之中的魔尊就将近十人，这足以媲美魔界的一些普通的势力了，他们这才会如此的小心的。但是如此一来呀，他们恐怕对我等的来历会更加的好奇几分的。既然这样，干脆不如将他们留下来算了，省得他们回去禀报过后会成为我们下面行动的一个变数。小妹和韩兄联手之下还是能够做到此事的。于少女的美眸一转，闪过了一丝冷艳之色。留下他们不是不可能，但是他们毕竟是化形魔兽，修为神通远胜一般的魔尊，我也只有五六成的把握呀。而且听他们的口气，受尊殿这一次可是来了不止他们两个，龙兄那边也会有人加以试探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二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韩立摇了摇头回答道，这倒也是，但是受尊殿在魔界势力不小，若真花心思调查我等，恐怕没有办法隐瞒下去的。于少女叹了口气，眉头却皱了起来。嗨，调查就调查吧，魔界之大还在灵界之上，多出一些受尊殿无法知道的魔尊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他们顶多一时半会儿有些疑心，不会真的采取什么行动的。而等他们真的将相关的资料全都检查一遍，那已经是多年后的事情了。如此长的时间，我们早就办完事儿返回灵界了。不过以后的行动还真的要小心一些啊。韩立沉吟了一会儿，把心中所想徐徐的都讲了出来。只能如此了，希望我们下面的计划能够顺利一些，别再出什么波折了。于少女闻言点了点头，流露出了苦笑之色。叶仙子不必担心，只要道友消息没有出错，谋取青鸾真血的事情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不过我倒好奇啊，刚才那两魔所言的受尊殿要图谋大事，这大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呀？看他们的口气并不太像是虚言呐。韩立目光微闪地说道，难道和魔族侵入灵界之事有什么关联吗？还是此战已经有了结果吗？于少女闻言呢，先是一愣，但是马上想起了什么，花容为之一变。我等才从幻笑沙漠中出来，对其他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了解，希望不是吧。不过我们在的小镇走得十分的匆忙，但其他人说不定已经得到了消息，希望在下个魔族城市我们能同样得到相关的消息情报吧。韩立的心中啊很清楚，与人族灵族等几族的充分准备，即使真的在这数十年间不敌，也顶多处在下风，不可能真如此快的大败开来。而且自从进入魔界之后，韩立也已经知道这一次侵入人界的只是魔界小部分势力，更多的势力似乎对此战呢根本就漠不关心。否则的话，人族等几族就算准备的再充分，也根本没有办法和整个魔族抗衡的。倒是魔界的最高层呢，那些魔界的圣祖大多派出了化身降临到了灵界之中， 这倒是有几分奇怪。韩立呢，心念飞快地转动几下，暗自有些纳闷。他招呼了于少女一声，再次飞回到了黑色飞舟上。片刻之后，飞舟一阵闷响，化为了一团黑光，是破空而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367回。